姐妹平安。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礼拜五又到，我们不是因为有两天的休息而高兴，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又和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来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今天晚上我们要借着当初以色列人如何被你拯救进入旷野，在那里漂流，来看我们今天当如何走我们的生命之道。主，谢谢你，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都向我们解开，让我们都把心门打开来，能够有所得着。主，谢谢你保守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可能我对这个内容有一些误解啊。我的理解呢是把这个，既然查经嘛，那么尽可能就把经给它查的细一些。刚才才知道不一定，就是总结就好。如果是总结就好，那就简单多了啊。不管怎么说，既然发给大家了，那么大家看看也一定不会有坏处的。其实我今天晚上十点半还要到机场接人，所以我也不愿意时间太久。今天呢，咱们进入新的一个主题的查考，就是民数记。当然，咱们过去已经把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查考完了。那么在进入民数记这个过程当中呢，中汉弟兄又把陈锡曾牧师他的一个内容，就是一个系列旷野四十二站结合进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因为那个系列呢是完全根据摩西五经来做的，它总共有40讲，讲四十二站内容。那么除了今天讲的第一站之外，每一讲都会讲到一站或者是几站的具体内容，但是今天呢只是一个序言部分，所以没有有关具体第几站第几站的内容。那么原来我的计划呢，我也想很快的把这个内容就是一带而过，因为今天的内容其实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说到旷野，那显然是离不开从埃及出来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从逾越节开始，这个少不了。那么有关逾越节，其实刚好咱们前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查过了，所以对这个故事，你叫它故事也好，那么没有必要再重复。当然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逾越节本身那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过程。这个四十二站呢，按照陈锡曾牧师的讲解呢，他也给出了一些对这个数字做了一些分解，当然我没办法去理解了，咱们也听一听。就是四十二站分为十四三个十四站，另外十四根据他的说法呢，在我没有一个个去查考，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对神经常有抱怨有这个埋怨吗，埋怨了也是十四次，那么跟前面三个十四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也没有，我理解不了，说实话，只不过是他的说法。另外还有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不是有一个对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一个描述吗，正好也是四十二代，按照陈牧师的说法呢，就是在这个四十二代啊，跟这个咱们今天要查考的这四十二站又是遥遥呼应，在新约旧约分别形成一个图画。我脑子里努力的想也没想出来这两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过这都是陈牧师的说法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理解不了是我的事情，那么大家肯定会有所理解，这个也交代给大家。当然这个四十二站内容确实是很好，这个系列确实是很好，因为说实话咱们信主之后显然不是终止，不是完事了，而是要走这个路，要走基督生命成长之路。那么这个路其实 如果你要想看一下的话，那就是看当初以色列他们在这在旷野当中的42站的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清楚。大家每个人可以回忆回忆，是不是如此？是不是信主之后好像万事都那么好？根本不是的。至少对我来讲，没几年我也觉得已经不是那么，不是，至少不是想象的那么好。那么你如果回个头来做一个对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必然会是这个样子，绝不是平平常常，而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征战过程。闲话少说，咱们就进入主题啊。根据陈牧师他那个讲稿呢，就是他那个系列第一次讲稿呢，我基本上按他那个顺序来讲。一个是第一点，他是说透过以色列出埃及看基督徒的成长之路。其实有些内容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有关出埃及记也好，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民数记也好，有关这一部分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你如果要真的有心去跟着我们的主一块走的话，那就是这一段路。其实呢，在新约当中已经对这一段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总结了，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内容。这一段内容其实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我记得第一次我上一次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也引用过。这一段的确是很重要，那我们一块儿把它读一下好不好？
弟兄们，我愿意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我献祭，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那么这段经文的确是总结的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查考，花这么多的时间查考摩西五经的一个，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有关42站的内容，第二一个他就提到逾越节，刚才我已经讲到过了，逾越节是因为是整个漂流的开始了，就是以色列人被拯救的开始。那么逾越节，提到逾越节就少不了的一件事，咱们稍微再回过头看一下，以色列人被拯救之前是在埃及为埃及法老为埃及做什么？做奴隶，卖苦工。当时是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在得救之前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都是活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你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想到逾越节，咱们稍微回过头去一看，回头一看，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现在感谢主，我们都得救了。那么，同样想到了逾越节，马上再往前走一走，那就是想到十字架的问题，因为逾越节这里边有一个羔羊的血的问题。那么十字架其实就是拯救的问题。按照道理，我们其实都是长子的，就像是长子一样。按照我们本来的那种本相的状态，我们所面临的也只有被击杀、被灭亡、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我们的状态。但是因为有了十字架，神就把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被拯救过来。非常有意思的、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恰恰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当然，这显然不是巧合，这个也不太难理解。谈到十字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来。心门打开来，然后接受耶稣基督 就相当于把羔羊的血涂在我们心门的门槛上、门楣上，这样神再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他独生爱子的宝血，这样我们就被称义了，这就是我们的得救，十字架。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每个人必须大概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就是得救了，我们的确得救了，但不是毕业了，不是终点，恰恰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新的起点，要面临着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成长之路。这就是陈牧师他花了40讲要讲这个成长之路，就是这部分的内容。当然了，要走这个路的确是很不容易，刚才我也提到过，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咱们还得从逾越节开始说起。其实想一想，在逾越节的当天，他们涂了血之后，躲过了那个灭命的天使的击杀之后，他们并不是高枕无忧在那儿睡觉了休息，而是束腰准备的穿着整齐，随时准备出发，要准备过红海，要准备进入旷野。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得救了以后也不是高枕无忧，而是要进行类似的一个生命历程。当然过红海走旷野也好，走我们前面的基督徒的成长之路也好，都需要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如果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羔羊的肉，当然进入旷野之后他要吃马拿。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是一样，也要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包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1节说过，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保罗他也能够说出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说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那么得救以后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只不过走的不同于地上的路，那么它的来源、它的能力、它的力量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是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来。有关这42站呢，我有一个总，其实圣经里边都有的，只不过我发给大家一个表，刚才复印完毕发现效果一塌糊涂，大家就干脆不用看了。有关旷野42站，我就准备很快的介绍这么多。接下来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进入新的一卷书的查考，就是民数记。民数记是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书了。如果说创世纪是讲的有关的一切的开始，那么出埃及记讲的是拯救，那么今天讲的这个民数记呢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征战这个内容。当初这个民数记啊，这个书名，就是书的名字，如果是这个按照计划，有一个是概论，其实这个概论我很少很少的内容。如果大家想知道，我读了一本圣经叫研读本，是吧，那上面写的很多，那个概论讲的很多，我比我这个多多了，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本研读本也好，祈祷本也好，前面看一看，比我这个很全面的多啊。那么这卷书的书名叫民数记，这个书的名字呢其实是从七十四译本里来的。为什么叫民数记呢？主要是原因在于它这卷书当中的第一节跟第26节当中都有关数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记载，所以他就用民数记来作为这卷书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它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叫在旷野。那么这个 我不是希伯来文，所以我只能照人家的话说，他是按照自卷书当中第五个字在旷野来命名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民数记很熟悉，读了一定知道，那么自卷书它的全部内容，主要内容都是有关以色列民当初在旷野的过程。你一定要说哪个名字好，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咱们就不计较了。另外有关这卷书的时间上，在时间上的情况，那么它呢是在出埃及记之后的第二年第二个月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日为止，也就是主前1490年到主前1451年，所以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的长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对这卷书的架构做一个划分，当然你划分的标准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划分。比方说按照以色列百姓和神的关系，你可以分成两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十九章讲到的是神对百姓以色列人的教导，那么从第二十章到三十六章呢，那就是主要讲的是以色列民开始启程了，往迦南进发的一些事情，也就是前面的是神的教导，后面是百姓的启程。当然我们也可以看按照年代分，其实也不是年代，就是数算百姓的这件事情来分。那么一到二十五章是第一次的数点百姓，二十六章到三十六章呢是第二次数点百姓，那么这当中还讲了有关这个新的一代诞生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按照以色列百姓所在的地理位置进行划分，分成三个阶段三个段。比方说第一段主要是在西奈旷野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也就是从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节。那么第二段呢主要是有关加迪斯巴尼亚漂流这一段，就是从第十章的第十一节起一直到二十章的十三节。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从加迪斯往摩亚平原进发这一段，就是三，你可以把它划成三段。那么第三段呢就是从第二十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章的十三节，其中中间这一段啊，也就是加利斯巴尼亚漂流这一段，总共耗时有38年之久。那么因为时间跨度很长了，但是在经文上这个比重显然跟时间上是不成比例的。38年的漂流它没有做非常多的描述，有些短时间内发生的事呢它倒反反复复的在描述，说明其实整个圣经都是这样，它不是按时间来作为重点，而是按事情本身来作为重点。有关民数记刚才咱们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一部分的总结，对民数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刚才我已经提到过，民数记是基督徒学习跟随主最最完整的一课，谁有心跟随反反复复的念民数记。好，今天的任务有八章啊，刚才牧师已经提醒我快一点，我尽可能快，如果细节能跳就跳过去好不好。咱们先进入第一章，第一章讲的呢主要是军队的建立，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建立。这个章节上面的名字都是我随意给它加上去的，不一定合适啊。那么第一章其实就是数点百姓，数点除了利未人之外的那几个支派的百姓。那么目的呢就是要组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要建军队啊？因为要到迦南进发，往迦南那儿去了。迦南也不是空旷的等着你去，而是要有很多很多人在那儿要进行征战，所以要数点百姓。那么具体怎么数点，经文当中都有很明确的要求，我也不去再重复了，看来不要去念了。目的就是不光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普查， 不光是数点人数，而且要保证纯洁性，的确是来自于以色列这个大的系统，这个家族，这点是有保证的。另外，作为军队，咱们不是讲耶和华的军队吗？它有一些基本的标准。我是个军人，我当差不多将近20年的兵，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么他这儿呢，作为耶和华的军队也是要有标准的。比方说男丁，一般的军队倒不一定是男的，女的也有女兵。男丁呢，当然是他是继承产业的，是这个后嗣，那个嗣是承受产业的。不光是男的，而且要20岁以上的，这个能够理解，当兵的嘛，一般的军人他有一定年龄要求，当然这儿不限于这儿，还要是保证是生命要长成的一个人，这的生命我估计不单单是 physical 那种属灵生命的，也应该算的。另外还要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到了年龄不一定能出去打仗了，能怎么叫知道打仗啊？那就是对这个征战的目的很明确，基本的战略战术应该清楚，方法也能够明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后面的我就不讲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到了第二章，神要对这个军队进行训练，光招了一帮人还不够，要训练这个场景啊，训练，而且要进行安营，让当然这儿的安营呢是按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处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包括前面的点数，包括这儿的书点，包括这儿的安营，都是神完完全全一手操办的，没有掺杂人任何人的意愿。那么这个安营呢很有意思，就是围着会幕，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我这儿也附了一张图，就是东面是犹大支派，南面是流便支派，西面是以法莲，北面是但，就形成了围绕着会幕，在外形上呢正好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形。当然利未人本身他是更在靠里面，紧围着会幕，也是有固定的位置，歌逊歌侠等等都是有固定的位置，这些安营也都是神亲自的指定好的。其实这个有它的意义了，一方面作为部队，作为军队来讲，那必须是有适当的安排了，不可能杂乱无章，否则到了战场还没上去呢，已经乱糟糟不成样的。另外更重要的意义，这里边有神的权柄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来做的，来定的，你不要自我主张。那么在这是安营的时候这种状态，那么如果起行呢，那显然不可能平行这样移动，那他就必须从十字形变成了一字形常见。但是即便变成十字形啊，它的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就是说会幕就是神仍然在心脏的部位，仍然在中间，而且一旦停下来立马又恢复到前面讲的那种十字架形。因为将来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个过程，这个征战过程看上去是属地的，但是严格来说它是更是属灵的一个征战，跟属地的征战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训练过程显然也是不一样的。平时像我们训练呢，必须是要么在操场上，要么在这个随便什么越艰难越那个地方越好，还有实弹演习、这个射击等等，这儿的训练呢完全不一样，不是在操场，而是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它主要的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十字架，那会幕本身，咱们在出埃及在前面都讲过的，会幕他说。要说明的都是耶稣基督 要说明的十字架在里面的内容，外面现在又摆成一个十字架。当然我相信当初这些以色列人并不认识十字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来甭管是里面的内容还是外面的外形都是十字架，就像我们预示着神的孩子怎么走，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要真的走好咱们前面提到的基督徒的成长之路，也唯有借着十字架才能够走得好。变来变去，这个会幕都是在中间，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要以神作为中心。第三章，进入第三章呢，主要是三四五若干章都是讲侍奉的问题。前面在数点百姓的时候没有数点立位人，是不是他们不配到前线去呢？显然不是，他们是更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在通俗一点讲就是在后方。其实一般的部队都有前后方嘛，有后勤后勤保障方面。那么立位人，你通俗的讲就是这个角色，他要在后方保证整个以色列，更重要的是保证神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交通问题，所以神就选择了利未支派，那么作为他的侍奉的以色列人。其实有讲到侍奉啊，其实我有很深的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也交通过。对侍奉我有新的跟过去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过去本身当然我对侍奉也概念非常模糊，总觉得大概与神有关系与教会有关系的大概所有的活动都可以称作侍奉，后来在读到会幕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工作根本不是侍奉。现在再看立位记民数记，特别讲到今天讲的这个立位人后面的侍奉等等，你会再更清楚地看到侍奉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更不是哎呀我想做好事了我跑到教会去怎么怎么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不是侍奉。我记得在看这个会幕的结构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主要是看王国贤他的书，他讲的非常仔细，不厌其烦地讲来讲去，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不知道对不对，我有这个印象，没再去核实。像前面在那个院子里又是啥寄生啊，忙来忙去，这根本还算不上侍奉呢。只有洁净完了之后到了里边去，到了香坛，到了香坛那儿烧香之后，从那里开始才算是侍奉。在过去不太可能吧，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相信应该是这样。所以前面你在外围那儿你叫他打杂的也好或者怎么样，那根本不算侍奉。想想也是，侍奉就必须，比方说我侍奉你，那我得跟你认识，我跟你面对面跟你有交流才能侍奉，否则怎么能谈得上侍奉呢？那么怎么才能有交流？我们跟神之间怎么交流？那你首先有地位，你有那个地位才能交流。你怎么有地位？他是圣洁的，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交流？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前面那些过程你必须完成之后才有侍奉的资格。就算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资格对吧，但是如果脑子里想着乌七八糟的事情，咚咚咚啊，这儿在人在忙活，你也一头埋进来就干活，大概也不是。为什么？你达不到效率，你脑子里满脑子是杂念，当然这是我夸张的说法，你根本没有交通，没办法交通怎么去侍奉。所以总之一句话，我就是读了这个摩西五经查了之后，对我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就是认识也好，什么的冲击也好，就是有关侍奉这个概念，过去我真的不清楚，现在也不仍然不清楚，但是我脑子里有一个弦，不是说哦随随便便的干什么就是侍奉，绝不是如此。那么这儿讲的这个把立位人分别出来，再进行侍奉 这一部分其实就讲了这些。那么他又讲的侍奉的十一，就是怎么才能叫做侍奉等等，都是讲过的，都有介绍。首先一点呢，要侍奉必须是来自于神的，就必须要根据神的。当然你如果给我一个，让我给侍奉下一个定义，我真的下不了。但是我感觉上是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大家再回过头来，又重复了，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亚比拿达亚比户，他们自己再忙活的不得了呢，甚至就是把那燔火都献上去了，怎么样？这显然，可想而知的事情。也就是说，必须是根据神的心意，然后呢，来满足神的需要。如果是这么一个活动，大概我想大概一定是算得上侍奉。所以在这里讲到，工作不就是侍奉？当然，这儿不是说工作不是侍奉啊，工作不就是侍奉？因为侍奉毫无疑问的要与工作挂钩的，不可能什么事不干与侍奉，那脑子侍奉，那是不成立的。所以一定要工作在这当中，但是反过来不能说工作本身就是侍奉。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也是拿达亚比户的事情。另外，那么侍奉的实义呢，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得出来，大家一块看一下，大家找得到了没有？这上面应该有吧？
第二页，
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
祭司亚伦面前，
好服侍他，替他和众
子在会幕前守和圣坛，拜地上
的事。”
其实这一段我想大概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什么是真的侍奉。首先要后面我有一个总结，我上面写着，我记得叫近前来。你要侍奉，你要到跟你侍奉谁要到谁的跟前来，侍奉神要到神的跟前来。近前来的目的是什么？要进行交流，你需要啥？你缺点什么？是不是？当然，我这个让大家为了让大家理解了，你要有交流，要有交通，征求一下你所侍奉对象，他到底需要什么？人家根本不需要，你去这么弄着，反而造成了麻烦。所以一定要有进前来，要有交流，要有交通，而且还要要求呢，要。站，那么我们侍奉神，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是仆人的身份啊！你要有耐，你侍奉，甭管侍奉谁，我相信你都是处在，你只要称得上侍奉，你从那个对象来说，你一定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所以你要站在那里，老老实实的交通完，听取对方的意见，然后呢，站就等在那儿听。比方说刚才我讲的，你询问完了之后，那么。你所侍奉呢告诉你，那这个过程就要有个站立等候的过程，然后呢服侍他。什么叫服侍他呀？那么你所侍奉的，比方说神，他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么这个过程整个就算一个侍奉的循环过程，一件事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可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出什么是侍奉，如何侍奉，大概基本有这么。你如果把我们当兵的喜欢叫分解动作，一步一动等等，你如果把它分解来的话，可以把它分解成三步，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这个侍奉的三个小步骤。当然这里边又讲到了侍奉的配搭呀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在教会里都有侍奉的配搭，那么具体在这一章当中侍奉的配搭呢， 大篇的经文咱们就不念了，就23章到26节、26节、29节、32节、35节、37节，这里边就是那立位的下面的三个子孙该干什么该干什么该干什么，那就其实就是一个配搭了，不是一窝蜂。另外还讲到了救赎，包括救赎要付代价等等，这个主要是，其实我不讲也可以了，其实就是立位人他是作为代表，用立位人去代替所有的其他支派的一个长子身份，这中间有一个差，人数啊有一点差别，差了273个人，但是你又不能不管他，所以要用赎价、赎罪银把他再救赎回来。救赎的原则其实后来你如果真的要这样干，没人能够付了，不可能付得起了，那么到后来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都付完了，所以这个救赎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不再说了。那么第四章呢，其实仍然是一个侍奉的问题，我这儿给了一个是第二次数点立位人，这主要是讲到这个立位人要到前面数点的时候是从一个月以外的都要数点，这儿呢具体讲到侍奉的时候又讲到是从30岁到50岁，很短的20年，那么这儿呢具体的要对神就是在会幕当中进行侍奉，当然这儿的侍奉说是就是在做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事情，那么按照神的心意，比方说起行的时候这些帐幕啊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都要弄好了然后一块走，那么这些人这些主要是有这些侍奉的东西，当然在会幕当中侍奉，因为所面对的好多好多都是圣物，你不能随便去摸的，这里边又有一些具体的保护措施，这儿也不再介绍了。另外整个立位人他的侍奉是没有工价，不服就是没有不服工价的，因为立位人本身他就没有钱财，他是完全靠信心生活，事实上他是把神那一份拿来享用的，所以侍奉本身是不是为了工价，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为了工价去侍奉，那大概神可能不见得去怎么的纪念，而是完全靠他们这些立位人完全是靠信心生活的。第五章又来了一个侍奉，还是侍奉，讲到圣洁的侍奉，其实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整个不是一个营地吗，军队吗，营地要对营地进行洁净，讲的这一部分内容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越来越靠近起行的日子了，你要起行那必须把军队把营地弄得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所以要有洁净的问题。那么前面讲的呢包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其实是以讲的是怎么把这个部队组织好，是建立一个有形的队伍。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其实是为了建立一个团队，内外兼顾的一些团队，能够发挥真正的作战的力量。像这章第五章，它主要讲到的彼此的关系大的原则，讲到人的圣洁。人和神的关系，另外第六章待会讲的第六章又专门讲了一个有关纳西尔人的条例，其实纳西尔人在当时是最最圣洁的一个 状态了。那么到了第七章又讲到了献祭的次序啊要求啊，另外到了第八章还讲到了立位人的洁净啊，甚至第九章又讲到了如何过逾越节，第十章还讲到了会幕里边若干若干事情的 操作，那么这是后面分别讲解，当然我只讲解一部分啊。再回过头来讲第五章。第五章呢，第一到第四节讲到的是凡是不洁净的都要移到营外。其实这件事我记得牧师也在台上也讲过相关内容，像大麻风啊、漏症啊、接触过死尸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对这些情况都要到营外去。另外还要讲到了，这是前面，另外还讲到了要清除干犯神的若干罪。干犯神呢，想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句话，经常会听到这个大家说这么类似的话，不一定是原话了，就是宁愿得罪神的人不要得罪神，会经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话吧，大家听到过没有？从来没有听到过是吧？那显然是啊，有的吧，宁愿得罪人不要得罪神，就大概意思啊。反正我是听到过的，现在如果再回过到这儿看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得罪神得罪人本身就是得罪神，没有说只得罪人不得罪神，没这回事，你得罪了人一定是得罪神。所以现在回过头，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相信会听到的。另外还讲到了，就是夫妇之间如果出了一些问题，专门有一些条例，其实很有兴趣，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看时间情况啊。比方说这是前面讲的，我总体讲了。那么具体讲呢，就是在一到三节讲到的，我把那个话提出来就行了，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住的。所以就要求把所有的不洁净的都要到营外。我记得长大麻风的人他自己还要向大家说明他是大麻风，一边跑一边怎么，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是吧？好像有这句话吧。他为什么就避免影响大家，我想这样。那么亏欠人的事情呢，那也很多了，那么想想自己就知道什么是亏欠人，小偷小摸占点小便宜，这一些都是亏欠人。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也有严格的要求，你亏欠多少抓紧给我还上，而且要加上20%。即便是你所亏欠的人不在了，你也把他交给他的亲属，也找不到的话那就交给祭司，这个账是一定要清楚的。这是有关人跟人之间的。那么人跟人之间一个特例就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的事情那就很多了，现在想想很多是吧，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叫疑恨、怀疑、怨恨，这种情况也要必须解决，不能忍受，不能忍着，按照这的经文你不能出了问题好像捂不住的，必须解决。你们以夫妻作为是一个基本的单位了，在神的家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这种事情你如果不解决，会有严重后果的，有影响的。那么具体怎么解决呢？这个经文上有描述，非常，你如果仔细读是很有意思的。这时候要献一个素祭，但是这个素祭呢是跟平常的素祭不一样，有残缺的，不加上油也不加上香，油是圣灵的标记号了，香呢是荣耀的一种表现，那么它缺少了这两样就是比较残缺。那么不光要献这个，而且要在祭司那儿做若干若干的复杂的手续，一样一样的事情，而且要如果是真的出了问，真有这种状况发生的话，这个女的还会立马会有什么腹胀啊、腿瘦啊等等，我记不住原文了，那种状况想想不可，是有这种记录的了。反过来呢，如果根本没这回事，子虚乌有，那就更怪了，更有意思了，这个女的马上怀孕了， 我当时读完了，我在想，那么那些不孕的人怎么就来？三十四回就是有邪念了。总之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怀孕了，那不是怎么样？我在想，是算一种行，算一种不能叫复活的一种生命的旺，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章就讲到这儿吧。下一章呢，就是那些人。那些人是特殊的一群人。这群人呢，他是愿意来到神面前，许一个特别的愿，就把人呢完全的献上，在当时律法条件下。是基本上是最高标准的，所以呢，他是构成这么一群人，就是特别的分别出来，特别的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而且前面像招兵的时候只能是男的，这儿呢男女不分了，那么神的心意本来就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要整罪过来，所以在这儿他就特别提到，不管男女都可以。那么要做那些人呢？显然因为他是自己许的愿，显然是不是谁让你去做的，是完全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是甘心情愿的。另外做那些人呢，他是没有时间上的要求，你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五年，或者是终生都可以，你自己决定，根据你的状况决定。另外做了那些人之后，你就要不再看地上的那些好事情了，为什么？你完完全全交给神，完全为主而活了。经常特别提到两类，一个是酒，一类是葡萄的制品。有关酒倒还好说了，毕竟它对于身体有害，你不喝少喝当然是有好处的，我们能够理解。那像葡萄好像是没什么道理，不能喝葡萄酒，不能喝葡萄汁，不能吃鲜葡萄，还不能吃干葡萄，想不通是吧？其实没有什么好想的，神就是这么定规的，就是如此，那甘心情愿嘛，你要来就是按照神的要求这样做。其实总的一个原则呢，甭管是酒也好，葡萄也好，甭管是啥，只要他们也不管这些东西的性质好还是坏，只要他们起了妨碍人和神正常的关系，那么咱们就把它丢弃。当然有的东西可能咱们没办法理解，不理解问题不大，只要执行就够了。另外像做那些人，他不能剃头了，整个头发一直留着的。我记得有一个参孙，他是不是那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是头发很长。那么当时间满了之后，又要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才能够恢复。那么这个复杂的程序像头发剪掉啊，又是也要又献祭啊，而且献了很多的东西啊等等，我这儿也就不再讲了。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在做那些人后面之后，神特别让祭司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就是在第22节到27节。时间关系咱们也不念了一个总的原则，看上去你对神投入的越多，分别为圣的越厉害，那么你得到的祝福怎么样就越大，而且神会把他自己给你。这大概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觉。到了第七章呢，是乐意奉献的百姓。第七章的内容呢，其实呢是又回到前面了，就是在西奈山下刚立帐幕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立位记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立完了帐幕之后，神的荣光降下，然后呢 摩西把帐幕包括会幕里边所有东西都高抹了，使他们都成圣了之后，这些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首领啊就大受感动，就主动的奉献。咱们刚才讲侍奉，神没有做任何的指示，他们就纷纷奉献了。非常凑巧，非常有意思，他们所奉献的呢正是神所需要，所以神在事后也非常开心的告诉摩西把他们都收下来留在会幕当中做会幕的使用。不光在立帐幕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以色列的首领，他这个十二支派的首领做了侍奉和奉献，在祭坛献这个祭坛礼的时候，不有个祭坛吗？在祭坛礼的献祭坛礼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侍奉，又做了奉献。这一次呢，神又特别的吩咐，你们不要一块来奉献，要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就是首领嘛，一个支派的首领就是每天一个，每天一个支派，要连续奉献12天。如果大家仔细去阅读那篇，那顺便说一下，第七章是整个圣经当中除了诗篇119最长的一篇圣经，其实里边重复大概也最多，包括这12天的内容，重来重去，重来重去，重了12，它不厌其烦都是重复写下来，大家可以去读，现在的内容完全一样，干嘛不一次呢？是不是很喜欢地上的热闹啊？就像这个出嫁或者办喜事的时候轰轰烈烈的闹腾，显然不是。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大家也可以去考虑。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说实话，但是至少有一点，在前面帐幕高抹之后奉献的时候，神呢是一带而过就说过去了，这儿呢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名字都点了，好像是神在这里数算他们，数算每个人的事情一样，是不是神特别的纪念他们？每天都在数算他们。这是第七章，这样讲也很快啊，其实可能就按时完成。那么第八章呢，主要讲的是有关献祭和守节的内容。那么在第七章最后一节，摩西进到会幕之后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圣宝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了。那么到了本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呢，他就把他所说的话呢告诉了亚伦，告诉了祭司，告诉了利未人，让他们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做。神呢向摩西吩咐了三件事情，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对会幕里边会有个灯嘛，灯盏金灯台照料灯盏的事情，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另外还有立位人的奉献礼的事情，就是第五节到第26节。当然还有包括向迦南进发的时候要听从神的旨意的一些内容，这个其实要落到了第九章第15节，还有第十章的第10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10节那一部分。那么下面呢，咱们就看看对于有关灯的灯盏的照料，还有里面人的奉献，点，咱们也来数点一下。那么有关灯的灯盏的例啊，这条例呢，神也说的，要是向灯盏的前面发光。其实意味着呢，就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光中。如果是灯盏朝前，比方说我在这儿点灯，灯盏在这儿，如果是灯朝这边发光，显然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影子。反过来，如果灯朝那发光，那么灯的台的影子怎么样？照到我这儿，我就处在一个影子当中，人处在阴影当中，就很容易处在空告当中， 那这是魔鬼撒旦最喜欢的一些事情。那么这灯盏的力啊，让我们看到神，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活在光中，脱离恐告的阴影。当然有关光，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描述，比方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等等等等，我这里有好多内容我就不讲了。还有另一位人，他的条例就是要洁净，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洁净怎么个洁净方法，在第七节专门讲了，洁净他们要这样行，用除罪的水摊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挂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看上去挺复杂的。那么最终目的呢，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就是要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内容，越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人了。那么接近完了，还有接下来又讲到两个按手的动作，一个是第十节，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也就是说，这个按手的结果就是以色列利未支派的人就可以来和整个的其他所有的支派的以色列人联合了，就可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二个按手是什么呢？是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作为赎罪祭，一只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这是第十二节的内容。那么这个呢，显然就是借着其实在讲会幕那部分都讲过了类似的东西，就是借着跟祭牲的联合，借着祭牲的献祭，让人地位上变得正确了，让人可以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了。这儿还讲到服侍生命的服侍，事物性的服侍，神更看重的是生命的服侍。里边还有讲到有多出一个25岁到50岁。那么25岁到30岁之间，是不是在会幕里边做学徒还是做啥？可能吧。时间还很准呢，控制得非常好，要给予表扬。在结束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大家不要笑得太快，一两分钟。就是这个提纲上后面也有，我列了有四点。有关基督徒的生活，有关领袖，有关委身，有关委等等，这是四点书点。那么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呢，这部分内容大家也可以去思考。其实这个呢，我也有脑子里也有一些想法。你如果在教会当中，或者是碰到基督徒，甚至你看到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说这基督徒啊，哎呀，除了开心就是开心，所有的事情都好，没有任何的不好。包括像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也是，哎呀，基督徒一切都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感觉上就是像在乐园当中一样。显然，如果我们读完四十二站，将来啊，读完的四十二站和这个民数记之后，看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绝不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是一种怎么说，我不知道，也许我说的不对，就像这样的一定是有这样的人。你如果说的不好，可能还得罪他，比如说你千万别给我讲非常严肃的信息，这个我受不了，我来这儿是愉快的，我来这儿是高兴的，是开心的，你给我任何的负担，给我任何的重担都不行。有这种人呢，真的有的。 那么是不是要至少我不赞同，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不是这个样子，当然我的经历太短了，好像他们进入了一个属灵消费的一个状态。不是的，显然出埃及记也好，这个包括民数记根本不是这么教导我们。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征战，一定是一个征战，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好在我们征战完了，如果得胜了，这个得胜是真正的得胜。我相信那个快乐那个喜乐跟你平常随便嘻嘻哈哈那种事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大概也得不用担心。这是有关另外啊，比方说这个信的主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但是往往并不是完全那么回事，因为你甭管是只要你还活在这个地上，你甭管是处在任何的状态，你一定达不到在天国当中所讲的永恒的永远的喜乐永恒的平安，没有的事。但是你一定会在征战过程当中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但绝不是永远的。这个其实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因为你总是要面临很多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要信靠他。如果不信靠他，那可能就完全的被压趴下了，是吧？所以有问题有征战有征战根本不是问题，相反正是我们要跟随要长进的一个原因和动力。那么在天国里没有眼泪啊，没有什么疲倦，没有挣扎，显然在地上是有的。你属灵生命再高一定是有的。这是有关基督徒的生活，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另外有关领袖，那么在民数记当中咱们讲的领袖组建了军队，军队每一个支派当中又命定了领袖，当然这些领袖要委任，就是委身给这个支派给神。那么我们教会当中也有领袖啊，领袖不光是有牧师，还有执事团队。这个叫谁，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说过一句话，神赐福某一个教会怎么办，就赐给他一个好的牧师。那么反过来这话就不用说了，其实他也说了，如果不赐他为啥不赐福，不赐福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如果不要你好那就给你个不好的牧师。总之这个领袖也是很重要，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平时祷告啊经常会说为牧师祷告。说实话为牧师祷告并不是说让这个牧师让这个人怎么怎么好，总的目的是怎么样，让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都活在神的光中，是吧？你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你不要去无缘，不能说就是哪怕是有缘有故也不要去破坏领袖的他的声誉啊，他的这样一定是不好，看上去把这个人也许打倒了或者赶走了，吃亏的或者说怎么样，那是整个教会了，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家会有问题。所以重要这个领袖在这个这里有关内容我也没有时间没有详细讲，其实在这部分当中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平常说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有关委身，当然向谁委身，毫无疑问是向我们的神委身。其实不光向神了，我们也要向教会的领袖委身，向弟兄姐妹互相委身。这个肢体嘛，什么叫肢体，你看着我看着我的右手就是想把左手扔掉，这不是肢体，对吧？那么怎么委身，就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委身的一个目的。还要有个书点， 书点是列位记的名字，书这一卷书的书名名字，所以很重要。当初神书点以色列人，将来到了天国，神还会来书点他的儿女。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证被书点着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左说右，说前说后，说好说坏，都是相对来说都是相对次要的，重要的要被书点得着，到时候否则很重要。Switch， 谢谢大家。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可能有点不太礼貌，可是我要问一下，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当然我也很多弟兄姊妹也来要求我能够改进一点东西。我们到底我们聚会的时候，对不起啊，亮年，因为今天他的东西是很多，可是我们从头我讲过，希望有一个原则，大概带诗歌的前面敬拜是到几点结束？8:30，有半个钟头。然后钟汉可能有些带导或者有一些的提醒，差不多在8:40应该交给带查经的人。那么带分享的人，应该理想是在几点结束？9:20，有40分钟到45分钟。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我们整个聚会需要顾虑到后面，我很希望有分组的时间，所以分组时间20分钟实在是不够，如果有半个钟头是最好。这样，那么从9:20到9:30有10分钟，或者用5分钟，是有弟兄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有一个总结，因为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比较散。所以我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是南维的亮年，也是8章，他要把每一章拆开来讲不过我们都在学习过程嘛，哈，亮年，我想我们就用这机会我想我们就一直彼此的提醒。比如说他今天讲的，其实我觉得后面整个讲义给我们都已经把每一章的重点列出来了。那么其实有些地方我们也在学哈，我希望真的都不要介意，我们一直学。比如说那个民数记的书名跟那个时间结构的划分，那一块其实是不需要花时间讲的。可是那个地方你如果花掉了5分钟讲了一段，那么后面真的可以应用的地方，可以联系的地方就少了。那亮年今天最后的那个总结，基督徒的生活领袖尾声书点，其实这是应该算是你的重心，因为你整个消化了以后到这一边来。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介意，我既然我们在学习嘛，而且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轮了差不多都第二次了，很多都轮了第二次，所以我就再一次提醒。那么我就要也做一些总结哈。其实从出埃及到摩西五经，你看出埃及记开一直到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我们发现基督徒的出埃及不是神的目的，只是出埃及不是神的目的。那你说到旷野，在旷野漂流是不是神的目的？也不是神的目的。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要进迦南地，要进迦南。所以这个出埃及在旷野，它只是一个过程。那这个就是刚刚亮年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你必须明白属灵里面的实际，不是一得救你就马上进迦南的。那当然这个在旷野你是漂流40年呢，还是漂流10年呢？这完全是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学习的光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你去看那些那是他的时间表的话，他到了西乃山底下，从埃及说到西乃山底下，基本上在那里停留差不多不到一年。西乃山再到了加里士巴尼亚，到了迦南地边界，实际来讲十几天的路程就够了，再怎么样子也2年够他们走进迦南，可是他们却花了40年。 那这里面这一整段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最重要的认识几个方面。第一个，认识什么是世界。出埃及，埃及是世界，我们都能够明白。旷野也是另外一个世界。埃及代表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法老、世界的繁荣所，我们为那个卖命的一个世界，却得不到我们应该得的。可是旷野也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埋怨，我们内心里面的苦毒，我们内心里面不幸。这个神用，也是要用旷野这个世界让我们认识真的世界的真貌。那这个还不是目的，他要让我们认识自己过程。整个你看那个在旷野里面，神到最后希伯来书说，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迦南，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人为什么一直在旷野里面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矛盾，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愿意面对自己，不愿意在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在哪里，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所以整个这个几个认识里面，还有第三个认识，就是认识神的恩典跟管教。你会发现整个旷野里面，神一再给恩典，你怎么样的发怨言，神都还是给你恩典。可是神不是只给恩典，他要管教你，管教你。可是在管教里面，你到了生命记第八章那里看到说，神说我40年让你们鞋子也没有穿破，对不对？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坏，我是还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认识你们心内的光景是怎么样，而且你们要用这个来教训你们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那个无奈，还有甚至神的管教，就是对我们要认识神是那样的心情。最后在今天整个里面看的时候，亮点已经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要认识侍奉。这个侍奉就是认识怎么过团体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教会，对着会幕安营，就是对着教会，以今天来说，以主为中心。今天主在哪里呢？主在每个人心里面，在教会当中。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神启示出来的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头，神不在教会以外做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团体的生活，刚刚亮点用的那个什么十字架的队形，或者对着会幕安营，你看会幕在中间，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态，我们所有的配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配搭。那么有人说，整个民数记这摩西五经让我们看到呢，一方面我们得救是完全是本乎信，我们出埃及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这是罗马书所讲的。可是我们在旷野里面呢，我们却不能享受到神给我们的丰富，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一直没有办法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活。所以在旷野的生活让我们看到雅各书，一方面神在这里看到一个信心使我们得救，可是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进入迦南地享受丰富，我们必须要有行为，我们必须在成圣的过程里面一再的长大，来讨神的喜欢。所以这是整个，我们如果以整个来讲的话，从结论来讲的话，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信心跟行为必须要配合。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军队的组成，讲到了民数，它其实有好几种两次的属点。第一次第一章里面讲到属点是第一代的百姓，一出了埃及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第二次的属点我们换到一直到了最后26章以后，看到第二次的属点是对着第二代的，第一代已经死掉了，第二代的属点。那么这是讲的是两代人的属点，可是在第一代人属点里面又分成好几种，一种是属点军队去打仗的，我们看到，可是一种是属点立位人。刚刚亮妮提到立位人说一个月以上的都要属，当然我们体会，你要想为什么一个月，我们中国人比较懂这个，因为我们说满月了，孩子满月了，我们就开始有庆祝了。所以一般人的理解是，当孩子满月的话，基本上他的生命的成长差不多稳定了，差不多稳定了。所以神在计算一个服事的人的时候，他是算你有没有生命， 你是不是已经有生命？他能不能作为神物质上的一个军队打仗的？他有说要20岁以上，要能够明白打仗的道理。你是 physically， 你的身体要健壮。可是在属灵的立位人的军队，立位人的属点里面，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这个生命能不能在神面前稳定。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读这个的话也是说，那立位人太爽了太爽了，他们都不要去打仗，他们干什么事呢？干什么事呢？就是当然只有一个，有一些人亚伦的子孙去杀牛宰羊，或者还有处理会幕里的事。那还有刚刚讲的那三个支派，什么哥辖的子孙，那些人8000多个人，那个他那人8000多个人要抬会幕里的器物。那个会幕你去看，根本整个，你就像这个以天成教会这个面积来看好了，就算一个会幕，其实会幕还没有这个大。里面就算有树板，有海狗皮，有灯座，你需要8000多个人抬吗？不要了，你100个人抬很轻松了啊。他为什么要8000个人抬？那在这里讲到的就是神他吩咐出来的，分配出来的人，其实利未人主要的给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看到他们是做神的百姓那个军队里面的一个保护。他砸在会幕的最周最近圈的时候，不准其他的人冒失的冲进会幕里面去，免得他们死亡。所以会讲到利未人的服事里面是祭司的服事。那么祭司的服事，你在这里面看到神已经放下了一个影子，他说他们30岁到50岁任职，25岁到3就开始进入会幕。刚刚亮点讲25岁进30岁干什么呢？可能是学习侍奉，还没有开始真的上纲。当你敬畏的是从30岁到50岁，只有20年哦，很多人那么20年你就可以退休了，20年就可以退休了，退休下来干什么？对不对？那么还要别的百姓来供应。那其实这里面神里面有原则在这里面看到了，就是神希望我们，第一个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的生活供应是完全神说这他们是我的，利未人是属我的，所以所有的百姓你们要把你们的1/10来奉献给神，给神。可是神说我又把这1/10来给利未人，利未人是我所拣选的，他们要在我面前忠心的侍奉，他们生命中最精壮的时间30到50，这20年他们必须奉献给我。可是当他们50岁退休的时候，不再做这些粗重的繁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仍然一样要跟百姓在神的，在百姓当中做一个代祷者，一个生命的侍奉，而不是再是事务性的侍奉。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好像利未人其实很舒服，其实我们反过来讲，这些不是利未人的人，其实他们，你要想利未人看他们可能更舒服。为什么？在旷野不一定常常打仗，那么不打仗的时间就是杂营，他们又不要耕种，又不要撒种，对不对？那么他们干嘛呢？平常没事啊，连起营杂营秦军都是利未人在抬，都是这些人，其他的族的支派人不必抬啊，就走路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在侍奉里面的不能够用比较的，因为神这样，刚刚亮点讲的，神这些的分配都是他所指定的。那么你不要问为什么葡萄酒不能喝，为什么葡萄干不能吃，刚刚讲了没有道理，因为你是心甘情愿要奉献。你要奉献，你也可以定你奉献3个月1年或者10年，这是神让你自己选的。如果你受不了苦，你不要受不了这些说我一定要理由，那么神说很自由，你就不需要奉献你自己。可是你如果奉献，我要你学的一个事情就是绝对的顺服，不要问理由。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立位记里面，我们慢慢的组织信息，也会用信息的方式来讲。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拿细尔人是一个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会有一次在组织信息专门来讲这一个题目。好，那抱歉今天时间也是晚了，我想我们回到组里面可能时间不多了，那你们还是能够有一点祷告好吧，那尽量在10:05左右就准备结束，不要拖得太久好吧。